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德雄的 Podcast 频道，我小哥。好，在前一集那个四胎盘的阴影，我要接下来继续录我下一集的节目了。上一集的节目其实应该在前半段会一直不小心听到有小朋友在发出声音，我不确定尚恩在后置能够把它消到什么程度，但我相信应该这一集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还是要请大家多担待，因为毕竟就是我现在是必须要在家里面帮忙照顾小孩子的情况，我也实在是没有那个胆敢把它放在房间里面，然后用那个智慧 APP 看着镜头这样子监控他有状况再冲过去，我实在是不敢，所以我就把他放在我的旁边了。来解释一下上一集前半段讲人家那个也是住在中部地区的那个王美，他针对小朋友把他放在家里自己跑出去洗头这一件事情好了。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啊，你如果说高兴这样子做，那你就必须要去承担那个后果。今天的问题出在于说，你明明就只是一个公众人物而已，为什么要刻意在网络上告诉人家你做了这一件事情？你这样子做是其心可异的啊，你这样子搞不就等于说你自己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说你这样做违反了儿少法，你根本就不知道啊，你肯定是不觉得自己有做错什么事情，你才会敢把这一件事情发现动，还这么的自得其乐，还敢在那边就自鸣得意的觉得说啊，这也不啥、啊、对我来说真正应该要接受抨击的是他的这个态度，而不是他的这个行为。我自己真的很认真的认为说台湾的某一些法令确实有点不合适质疑，但是他会定在那边一定有他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前一集有讲到的嘛，你能够为你自己的安全负责，不代表说你那一念之间的差错能够为你小朋友的安全负责啊。好，另外就是后半段那个吃胎盘的部分，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就我很怕大家以为说哦，我就是在讪笑人家这些吃胎盘的，没有，我跟你讲，爱吃你就去吃，但不要影响我，也不要顺便推广说什么吃胎盘可以养颜美容，就跟你讲说可以养颜美容，但不能非常的养颜美容，讲清楚，就很像你吃了某一些东西就会中毒一样，不是就会中毒，是吃太多累积在体内毒素会太多，要讲清楚。那讲话没凭没据，有时候真的让人家听得很火大。好，接下来来聊一下，就是毕竟我自己是航海相关专长所毕业的，而且我现在是在从事海上服务相关的工作嘛，所以我还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在黑色豪门企业跟在新闻上面闹得沸沸扬扬的几个非常大条的海事新闻。我先说，如果说你对于我们从事商船这一行有任何的兴趣的话，在 YouTube 上面有两个频道可以看，一个是长龙海运的李船长笔记，一个是我们公司的西曼船长。那可以跟大家讲是他们两个是兄弟关系啊，两个人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两个人讲话方式语调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像，可是两个人的观点其实差蛮多的。我所谓的差蛮多是因为就是有其中一个是有被他们公司关心的，另外一个没有啊，我就不要讲谁有谁没有，你从发的影片的某一些桥段跟细节其实看得出来，那我就不要多说了啊，我只讲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们公司算相对自由的哦，接下来自己去猜齁、哦、好。那我就要讲一下说最近发生的一些，就光是其实老实讲，我觉得现在有监视器啊，有密录器之后，对于我们在航行安全确实是有蛮显著的提升啊，因为就是你留下了很多记录之后，你就龙边灰龙边差，反正一看就知道说大概事情的噪音跟应该归咎的责任归属在谁那一边的啦。一般的商船当然跟飞机一样，我们都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像黑盒子一样的记录仪，能够记录下当时的航向、航速、转速，甚至是说你的雷达、电在图相关的状况。但是你针对很多比较细微的人音上面人的互动啊、讲话啊，甚至是说临港跟船长到舷外去，可能录麦克风比较没有办法去抓到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话记录，如果没有其他的影像辅助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会变成有点各说各话。我们先从几个层面来看一下最近发生的几个事故啊。第一个是长荣海运跟阳明海运都有他们自己的租船在青岛跟其他国家发生碰撞的问题。首先要先理清的一件事情是，他们所发生事情的船都不是他们公司的自有船，都是租赁船，换句话说只是长荣跟阳明跟那些公司所承租来帮他们跑业务用的船舶而已。不管是船上的船员或是相关的船舶设备，其实在长荣跟阳明这边都是没有管辖权的，他们都只是说我跟你租这个设备，你在几月几号要给我到我的码头去把我的货运走，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因为租船出事就调股价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另外就是在海事事故发生的当下，如果说你要把船开出去，希望货能够准时到达，你必须要签一个东西叫做担保。这个担保的保函是由当地的港口国管制局跟当地政府来签发的，就是他同意你离开他的码头，但是你必须要押一个保证金在这里。 通常这一个担保的保证金它所提出的价格都很有可能会等于甚至大于最后的赔偿金额。当然一般在海事事故里面你要真的拿到赔偿金很有可能都是打了五年十年十五年的漫长诉讼之后才拿到赔偿金的，所以当然对于当局而言我要先拿到你的这个担保才能够赶快去修我的这些相关设备，当然这个现金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可是其实这些赔偿都不是由长荣或是阳明来负担，都是由他们真正船舶的管理公司要去打诉讼。好，接下来要讲的一个案例是3月16号的时候在基隆港的西20号码头，就其实我们公司的船超级长靠泊在那边或者是它对面的泊位哦，所以那个位置我们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一开始看到相关碰撞事故的影片是从黑色豪门企业里面流出来，那个密录器应该是林港身上自己背的密录器。我只能说这个林港真的非常有 sense， 我真的很少很少遇到台湾的林港会自己背密录器。我们公司是有要求说船长跟船副在进出港的时候要带密录器啊，其他公司可能没有。要带的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要厘清肇事责任，还有就是帮大家确保安全嘛。既然在镜头下做事情，大家就会相对的比较谨慎一点啊。其实这一个事情算是蛮单纯的嘛，就是林港都已经吼了，就是你拉错车了嘛，就简单说是那一条船在控制船舶的进道车的这一个负责操作的航行人员就是不晓得是三副还是大副，总之他拉错车。一般来说他们中国的配置应该跟台湾一样啊，所以拉车的应该是三副。那其实相对来说林港也已经尽了所有他能够尽的责任跟义务了，他帮你下双锚，他帮你拉紧急的大道车，要拖船全力的协助往后拉，其实都已经做了，但就是真的你最后可能还是有碰撞上去，可能没撞桥基但是一样有撞到码头。这个部分真正的问题出在于说在靠离港的时候其实就跟你停车一样啊，你越慢越不容易撞到啊，船也是一样啊，你越慢越不容易撞到，你速度太快没有控制好速度就是很容易会发生这种问题。最后一个是发生在前天晚上的在美国巴尔的摩的案子，新加坡籍的马士基租船去撞到他们当地的一个洲际公路的大桥桥墩，撞了桥墩之后桥垮了，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有很多人直接当场掉到水里面。站在港口国当局的立场，尤其是美国人这么怕恐怖攻击的立场，肯定第一时间是希望能够排除，拜托千万不要是恐攻，但后来证实不是恐攻啊。我觉得比较白痴的是网友在底下留言吧，一堆网友在那边说哈，新加坡籍一定有阴谋之类，我想要干那些公杀小，不了解就不要乱讲。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去过美国我也没去过美东，所以我不知道当地的航线，但是我后来稍微看了一下 AIS 航路图，那个地方应该是航路没错，码头出来应该是绝对要经过那一座桥，因为一开始的影像其实非常模糊，你也看不出来说它到底是撞到桥面还是撞到桥墩。一开始我以为是撞到桥面，如果是撞到桥面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它的空高不够，但是后来发现不是啊，后来稍微再看一下其他只很明显能够拍到整个全况的那个影像，就知道说它应该是船舶失电，就是他在海上航行的过程中突然跳电了，而且跳电了之后有复电一段时间之后他烟囱冒了大量的黑烟，一堆人在说什么那个烟囱冒黑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烟囱冒黑烟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点他有拉一个非常大的倒车，所有的商船都一样，我们烧的那个油是超级高度污染的油，我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会使用的是非常非常污染的重油，但是进到大部分的国家的时候会换成是相对比较环保的轻油，环保归环保，相对于我们一般汽车在使用的汽油来说那还是非常的高污染，所以它在拉太大的油门加马力的时候那个黑烟会冒得非常的夸张。这个案子看得出来应该是它应急发电机有启动，但是有可能因为当时倒车动太大的关系又再跳了一次电，所以你才会看到它的那个灯是熄了又再亮又再熄又再亮，总共是灭了有两次。其实很有趣的是当你身处在这个行业之中去看到有一些外行的人在讲你们行业里面的新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有一种评论是干你娘妈的，你们不懂就不要乱讲。因为其实在各行各业里面你们一定会在自己的工作专精到一个程度之后出现一些属于你们自己的语言，属于自己的系统跟你们自己专有的名词，所以为了要让所有的乐听者都能够快速的了解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当然会有一个比较大众的说法，可是我觉得那个大众的说法不应该偏离原本的专业啊。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现在的记者工作真的是越做越轻松，他们在找资料这件事情上面是越来越混。 这也算是呼应台通在前几集有聊到说，现在的记者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老是喜欢抛出一大堆问题之后不告诉你该怎么解决，甚至是连可以解决的方向或者是选项都没有给你，他就只是告诉你说我们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啊，让人感到心酸，让人感到心寒，或让人不胜唏嘘，让人家觉得很害怕，就只是这样子讲而已，他没有给你一个解方。想当然会导致我们一般人在面对各式各样的社会事件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反应才对，就像是之前讲那个虐婴的问题一样。好，我现在已经知道说确实可能会有人虐婴，可能会有人把小孩遗留在家里，那我可以怎么做？我要报警吗？还是我要打给社会局？我要打给谁？没有一个好的管道可以让我们去申诉、去投诉这些事情，或直接告诉你说我应该怎么。就像我们之前在讲性骚扰还有那个性私密影像一样啊。所以我也是很认真的觉得我们新媒体的创作者真的是比很多传统媒体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自律很多，我们也做得比较好。当然新媒体也有很多毒瘤啦，但是那个毒瘤的情况绝对不会比传统媒体严重。现在真的很夸张啊！现在是我跟我老婆有时候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想啊，打开电视看一下新闻的直播好了。我大概花时间看个三分钟，看个两则到三则新闻，我就又大概知道说，哦，现在又是谁得罪了民进党，谁得罪了国民党，超级明显。这个玩法其实跟纪录片很像。我们在看纪录片的时候，其实你会想说啊，他就是在一个很中立客观的角度来提供给我们这一个事件的记录而已。其实绝对是错的啊！任何人看任何事件，一定都有自己的观点啊。我今天拍一只非洲大草原的全纪录，我如果是跟着一个狮子的家族，然后去看着他的狮子、小狮子、母狮子们一起去狩猎，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可是如果今天我的取材对象是汤斯邓林，是汤普森邓林，他们的家族突然间被一群狮子闯进来之后，小朋友被吃掉了，你怎么可能会没有内心感到有一种 sorry for them 的感觉？你一定会有一种感觉说，哦，看我心里面有点难过，因为他们家族里面的一个小成员就这样子没有了。所以看事情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啊，我觉得就真的是新闻媒体自己要自律一点啊。好，接下来要进入今天这一集的主题了。今天这一集其实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聊聊我们标题在讲的这个东西哦。这个名词我不确定以前有没有人用过，但这是我最近很喜欢拿来考试我周围这一大群台北原住民的名词。因为其实在我们团队里面 Sean、Mike 跟 Lin 他们都是台北原住民，他们就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从小在台北长大，喝翡翠水库的水，看过捷运蓝线泡在水里面停驶，过年的时候因为老家早就没有亲戚了，所以他们的老家就是台北市的，真真正正土生土长台北人。为什么会突然讲到台北原住民这个词汇？其实是因为最近我有蛮多的朋友，是真的超级多朋友，因为我现在搬来台中嘛，就会陆陆续续有很多人突然间有那种台北优越出现。因为我以前是住在边陲地带嘛，就是匈奴、鲜卑、杰敌羌，然后另外那个我们的城市，就反正就是一个非常边陲的地方，离台北很近，但我们从来不会说自己是台北人，我们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的学区就跟台北市还有新北市就全部是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是可以有机会到台北市去读书。换句话说，我是曾经在天龙国留过三年学的男人。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绝大多数成长时期的朋友几乎都是在台北这个都会区鬼混的。但是我从来不会说什么，人家问我说阿里达乌亚人，我从来不会说我台北人，因为我就不是台北人，我是在台北生活过，但我不是台北人。很奇怪的是，有一群人哦，明明他们的身份证字号就是 F， 但是一出了台北市跟新北市之后，到中南部去居住，就到处跟人家说啊，我是台北人，我台北出生啊，我住台北啊，台北多屌，台北多好。最后一问，他们家到台北可能骑摩托车还要30分钟，坐捷运还要40分钟。对啊，没错，你家附近有捷运站，你是属于新北市的范围，啊，那就不是台北市啊，干嘛一直跟人家说你是台北市人？那很奇怪。真真正正的台北市土生土长的这群台北原住民，他们对于台北人的那个优越感是在心里面根深蒂固，他根本就不用讲出来。以前比较容易辨认，是因为以前我们在读大学那个时候，只要是台北人，大概是99%都不会讲台语，超级明显。可是因为现在这个世代不会讲台语的小朋友太多，所以你要单纯从什么在那边假装不会讲台语来分辨是不是台北人已经非常困难了。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分辨说他到底是不是台北原住民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方法，比如你跟他讲说我们周末去大湖，绝大多数的台北人都不会跟你讲说哈好远，只会跟你说哈要爬山哦，因为他们想到的那个大湖不是苗栗大湖，是内湖的大湖。我觉得很好玩是自从搬来台中之后，我真的真的很常遇到那种明明他就是住新北市，明明他的身份证就是 F， 可能刚好他跟我一样曾经在台北市留学过，后来可能搬来中南部之后就一直在那边展现他有那种北部人优越。我想你在优越啥小 我们这一些新北市啊、基隆啊、宜兰啊、桃园啊，周围台北市周围的所有这一些县市啊，对于台北来说，我们不过就是包着他的那一些游牧民族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说什么啊，要对你有任何歧视点，不需要。反而是有一些就是他不是台北原住民，但他是台北新住民，他现在搬到台北来居住的这一些人，干，我觉得有时候他们的很多思想跟他们的行为模式会让台北原住民还有我们这些曾经在台北生活过的人觉得满脑问号。就是那一些从中南部啊，从台北以外的地区移民到台北来居住的所有这一些人，我觉得都可以算是台北新住民。就你原本家乡的生活区不是在台北市，你的身份证字号也不是 A， 但是后来你就是搬来台北市工作、租房子、生活，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在台北市的这一些人，我觉得通通都可以算台北新住民。有一部分住在台北市的这一些认真生活打拼的人，我觉得他们是很厉害，他们就愿意在台北这个这么高单价、这么高房租、一切物价都高到靠北的地方生活下来，我觉得是非常屌的一件。但有一些这一类人，真会让人家看了想要干那些冲杀小，这个真的不能以偏概全啊，但确实。最近有遇到越来越多，应该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之后，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出来，有一些人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办法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感情，为什么没办法有稳定的家庭，很大一部分是跟他想追求的东西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我自己一直觉得说有蛮多人就是、简单讲就不够脚踏实地啊。讲一句很干的，就是真的知足比较容易长乐啊。如果说你一直很不满足于现状，你一直很想要去挑战一些什么事，或者很想要去突破一些什么事情，你没有一点本，你没有一点累积自己的实力，突然间就想要去做太大的变动的话，其实很危险的啊。你去看这整个歧视件，其实你会看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是真真正正的台北原住民，他们根本懒得去歧视其他所有人，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真的很夸张的是，他们可能觉得说你一跨过华江桥，一跨过中正桥，那就已经不是台北市的，那就是乡下，他们根本没差。甚至是对于住在松信、大安、中正这几区的人来说，他们一到万华区就想我、哦、干这什么蛮荒地带。我是真的有认识这种人，但不是全部，但真的有这种人。今天这一集道歉道歉不完，我再道歉一次好不好？好了，对不起嘛，今天这一集是很严重的在占这种大家的心理不平衡，但就很奇怪，我真的最近很常看到这种事情，我觉得真的头超痛的。对我这个从小被他们当乡下小孩的人来说，我根本没差，我每天如果要去台北找他们，我必须比他们早一个半小时起床，冲去客运站坐客运，冲到台北去找他们，所以通常我都是最早到，就我已经坐上客运，然后可能已经坐了快15分钟，我才赖大家说赶快给我滚起床，干你俩老子上客运的。当然现在自己开车之后差很多啊，我可能半小时到台北，就是我出门差不多他们所有人也通通都要出门了。当然你从使用交通工具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去辨认说这一个人是不是台北人啊。像我们一般住在其他县市的人，我们的交通工具、代步工具通常一定不是汽车就是机车。可是直到现在，是真的直到现在啊，我认识的大量台北原住民都还不太会骑机车，也从来没有在开车，因为对他们来说台北市交通太方便了。你看我们这些住在台中的，你自己扪心自问，你住台中住这么久，台中捷运通车这么久，你有去坐过台中捷运吗？你有看过台中捷运的车厢什么颜色吗？老实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家还离捷运站超级近的，我家这边还被人家叫做也是至少是捷运宅，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去坐过台中捷运啊。啊，这真的就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啊。为什么台北人到外地去停车，他们通常都可以很优雅，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如果你在台北市平常在开车的话，你到外县市去你根本就不紧张啊。我突然想到一个真真正正的台北原住民跟后来搬来台北居住的这一些人在经济上面最大的落差跟他们的优劣势在哪里。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点是居住环境的问题。一般而言，如果是台北原住民的话，他本来就住在家里面，即使他吃家里、用家里、住家里、穿家里，那也是人家家里面的事，不关我们的事。就很像我们如果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也住在家里面一样，其实一样意思啊，那就是他家，不然你想怎样。他光是一个月省下来的房租那些钱拿来玩乐，就可以把你压在地上摩擦了。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后来搬来台北居住把自己外表打扮的光鲜亮丽的女生，通常他们不是住顶家就会住顶家。哎，没办法啊，就是为了省钱啊，你房租就是这么贵，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啊。房子漏水又怎样，无所谓啊，反正可以住就好了。我认识几乎所有的台北原住民都要等到结婚之后才愿意说小两口搬出来自己租房子，所以相对而言他们的经济压力会比起这一些后来搬来台北居住的新住民们压力小非常非常多啊。 啊，你要跟他过相同生活品质的生活，你要嘛薪水比人家高，要嘛就你真的是他穷光蛋，所有钱一个月通通都花光光，当个月光族啊。另外一个我自己观察到的蛮有趣的现象是，我认识的台北原住民不是不背名牌包，是他们通常对于名牌包的那个奢望跟奢求没有后来搬来台北住的这些人这么高。你要说他们物欲不高吗？其实也未必。我也是有认识那种，就是反正他愿意把两个月薪水全部花在一件外套上的这种人，当然也是有。但是绝大多数的这一些原本就身处在台北居住的这一些人，他们可能本来在家里面就穿得不错，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特别去买一个很贵的名牌包。应该这样说啦，即使他今天背的是很好的包包，他带的是很好的皮带，他用的是很好的领带，很好的袖扣，他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是他的日常。假设他家住在士林什么，出了捷运站之后往旁边走一下就一个小社区里面，然后三层楼都是他家的，他也不需要跟你讲啊，因为对他来说那是他的日常啊。但对一般其他住在其他城市的人就会觉得下巴快掉下来，干在台北市士林捷运站附近能够有三层楼的房子，干那是多有钱。可是你要想人家家人讲的也对啊，那个有钱都是假性的有钱啊，因为他不可能把房子卖掉啊，他们所有家人都住这里，他把房子卖掉他要搬去哪里住。台北原住民有个特色啦，他们比较不会在社群上面 show off 说啊自己日子过得有多好，自己小日子过得有多舒服，用多好的包，吃多好的餐厅，开多好的车，他们不太会干这件事。我常看到有很多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是比如说30岁35岁但他还是很不上不下的这一种类型的人。我觉得人生是一种自己的选择啊，就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所以这个当然是也没有什么好去批评人家，但就是会觉得说哇很可惜耶，你看明明大家的起跑点都一样，当时在学校可能他是最发光发热，他是最闪亮的那一颗星，这真的就很像龟兔赛跑。我真的是听到太多类似这种故事了，很多我们这些笨乌龟，我们这些慢乌龟在后面慢慢爬。那你看他在学校的时候是什么啊？什么乐团最屌的那个主唱，然后什么什么国乐队的首席啊，什么社团的社长，这些人通常他们能够很发光发热，有可能是家里面有给他们足够的资源，但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可能，那是他个人魅力。有一个情况是他家里本来就有矿，他家里本来就有东西可以让他去挥霍，所以他可以大量的利用他家里面的资源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即使可能什么开餐厅失败了三次都无所谓，干那是人家家里有本事。可是其实多的是他的这一些资源到最后他不懂得好好利用，但我们可能是很脚踏实地一直在工作的时候，他一直都在搞这一些有的没的。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那个时候大家正在认真努力的工作打工赚钱的时候，他发现说啊我去接外拍很好赚啊，我去接活动很好赚，后来认识了一群人在搞虚拟货币，跟着大家搞虚拟货币，跟着大家买 NFT， 然后赔到直接脱裤子啊，在有一点年纪了之后好不容易存了一点钱，人家讲说什么啊我们一起来开餐厅啊，开了餐厅之后遇到 COVID 直接倒掉，我从国外引进了某一个东西来卖，然后觉得说什么一定能够大卖，从来没有评估过台湾的市场，就这样子被人家胡乱，然后带了150万去投资之后血本无归。你看他在开幕那一天有多光鲜亮丽，基本上他在倒掉的那一天他就要多惨。这真的不是酸葡萄心态哦，其实这是一个很能够理解人的天性跟人性啊。大家都想要 show off 自己最美好的一面，谁不想要去参加一些什么艺人的 party， 谁不想要去夜店整天鬼混，谁不想要每天表现的自己好像一副就是纨绔子弟，什么都不用努力，然后钱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谁不希望这样，大家都希望这样子啊。可是事实是我们所有人在认真工作，埋头努力加班，每天在挤痘痘挤到爆掉的时候，我们不会让你看到啊。当你昨天玩通宵，早上七点才提着早点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已经起床刷牙准备要出门去工作了哦。早上十点半你睡眼惺忪的，好不容易把第一个闹钟按掉再继续睡回笼觉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在想说干鸟今天这个 project 做不完了哦。过了中午十二点半好不容易你已经起来了，我们要睡觉了，因为我们要午睡，我要睡个半小时了哦。到了下午你开始思考说哦，好饿哦，我是不是应该叫点 Foodpanda 的时候，我们可能正在跑业务 meeting， 或是正在做一个新的 project， 我们正在忙。晚上下了班，我想的是要回家奶小孩，你想的是等一下要去哪里爬。啊，当然看起来很光鲜亮丽啊，干你每天都过这种很纸醉金迷的生活，当然很爽啊。但问题是你有多少的青春，你有多少的成本可以让你这样子挥霍？等到每个月五号、十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薪资单，你看到的只有账单啊。这样子人生的差距是会很快速，本来是等差号会变等比的，直接拉开来。为什么最近这几年会突然间很流行就什么北漂族返乡啊、青年回归啊之类的这一些词汇，就是因为实在是在台北生活太过辛苦啦，有很多人就是待不下去啊。我在台中吃一碗面可能55块就可以吃到算是一个蛮正常分量的面了，你在台北55块你能吃什么 gain 啊？ 台中停车让大家最靠腰的地方是成品绿园道对面那一片停车场，操你妈的什么，我记得好像什么半小时就要50块还60块，真的很扯淡。可是在台北是基本行情啊，假日几乎每个停车场半小时都是50块起跳啊。台湾唯一公平的只有公营事业民营化之后的所有这些东西，就是什么水电瓦斯啊、石油天然气啊这一类的东西，大家全台湾各地的人价钱都是一样的。你知道连麦当劳其实都有分说都会区的价格跟比较偏乡的价格其实有点差别的嘛，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在台北生活辛不辛苦，干其实超级辛苦啦。我一样是20000块的房子，我在台中可能已经可以租到家庭式的房子，我在基隆、我在新北可能都可以租到家庭式的房子了。你在台北市20000块，你看你会租到什么鬼东西。那我觉得最让人家感到悲哀的是这一些台北杂波，就是所谓的这些后来搬到台北去生活这些女人男人们，这些我很喜欢凑他们台北杂波这些人，每次只要他们返回到他们的家乡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整天在那边台北好、台北没有、台北呱呱叫。哦，我今天要晚上要回去，我要搭高铁赶回去，因为我晚上有行程。我叫博赢啦，你动作就改政治人物哦。我最近很无聊，在重看那个《Big Bang Strategy》，就是《生活大爆炸》《天才也性感》这一部剧。最近看到第九季跟第10季了。第九季的时候，那个印度仔 Kusapali 他同时间跟两个女的约会，在约会的过程中啊，他就一直故意在那边有意无意的跟 Howard 啊，跟其他几个人讲到说什么啊，我也不想啊，就不小心同时跟两个女生约会啊，哈。真搞不懂我现在在沙发上的那个胸罩是谁的。你的这种表达方式啊，基本上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那个是炫耀，你可能觉得说啊，我就只是在跟你们讲这件事情而已，但是在别人听起来那他妈就是一种炫耀。台北人根本就懒得跟你在那边说什么，哦，我今天在路上遇到那个谁谁谁，哦，我今天在路上遇到那个谁。只有我们这些整卡给拿去台北的时候，看到路上可能遇到瓜吉哦，遇到什么艺人，遇到哪个歌手，台上说，哎，你知道我今天在路上遇到谁吗？我现在路上看到911跟王阳明呢。这件事对台北人来说日常到一个不行，会在那边刻意炫耀说什么，哦，我今天被谁谁谁找去参加他们的 party。你很有可能根本就只是他们那一个核心团体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所找来的朋友而已。最近我还很爱看那个 YouTube 里面未来日本台的跟拍到你家，其实你看到跟拍到你家有很多的日本人他们的生活那个模式，你会想说啊，怎么可能这世上真的有人这样生活吗？仔细想一想，几乎每一个你都可以带入到你生活边的某一个你的朋友或是你的亲戚，或者说你生活常遇到这些人。我是说真的，不要以为说什么啊，每个人都是外表光鲜亮丽的啊，家里干干净净的啊，他整个人看起来很有气质啊，他就一定是一个非常屌的人。很有可能他在你们来之前已经把整个家打扫了4次了，你完全都不知道。然后节目的比较尾端啊，我要顺着这个台北新住民、台北原住民的这个话题啊，往下讲一个更 deep 的东西。就最近其实我有看到某几个投稿，还有我自己的周围朋友都有人去参加类似的社团。可能我这样子讲太过以偏概全，但是我是真的很认真的觉得，所有利用别人的心理弱点跟利用别人在身心灵最痛苦的时候去趁机骗你心灵成长的团体，通通都是垃圾。每一个都是垃圾。我没有想到我们会再次拿邪教检查表出来玩，欸，这一集我会想办法想起来要再连结放我们的邪教检查表给大家做参考。好了，现在所有听众先扪心自问一件事情，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踏进你的国中、高中、大学的那个班级的时候，你的全身散发出来那个尴尬感？就不用骗啊，你有哪一个时刻是你踏进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组织、团体、公司、法人里面的时候，你走进去第一秒你觉得干，这个地方超棒的，我超喜欢的？不可能吧，你随便走到这个房间，走到那个办公室里面，你看到所有人把眼光投向你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干嘛，我是怪物吗的感觉。你就觉得超尴尬的啊，去哪都一样，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自己格格不入。而且通常那个尴尬感在短时间的30分钟内到一个小时内是很难消失的，你就会一直觉得说，哦，好奇怪，我干嘛来这里，我干嘛来这里，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要在这里。可是这一些奇怪的邪教啊，这些奇怪的这种什么团体心理成长啊课程之类的啊，他们有本事做到就是里面每个人都对你超级好，好到比你的家人还要更好，连你屁股几根毛他们都知道，甚至他们有本事在几天内就让你的价值观完全突然变得不一样，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接下来就带大家再玩一次邪教检查表。我记得应该很久以前有玩过啦，我们再玩一次邪教检查表。我们来讲出邪教检查表里面的17个项目，只要有太多这些项目有符合的话，你参加任何的那个组织里面有这些特质的话，你都应该要花时间去网络上稍微 Google 一下他们的成立时间啊，怎么收费啊，还有过去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不良记录。首先我们要先知道第一件事情是，宗教的本质应当是劝人向善，不论 他是一神论或多神论，不论他能不能包容其他相关的宗教或不相关的宗教。另外就是宗教的教义跟经文是会随着不同的人的解释有所改变的，所以他不可能让你一看就懂，没有这种东西，除非你无师自通，除非你就是他们那个宗教的神，或你自创一个宗教，不然不太可能你在第一时间读完一本圣经之后你就知道说，哦，基督教要讲什么，天主教要讲什么，你读完佛经，你读完一堆东西就知道说他们讲不可能。那个算是宗教的一个玩法啊，就是他会故意在文字上面做很多很精妙的操作，让你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参透，你才会花大量的精力去里面去思考。好，但是呢邪教就不一样咯。第一点，在邪教这些类型的团体里面啊，你好像能够直接找到过去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而且他们很清楚什么是你在寻找的。比如说你现在婚姻很不幸福，家里很不温暖，他就可能直接跟你讲说，我跟你讲，一切的问题都不是你的问题，都是你那个死鬼老公的问题，你之所以没办法跟他离婚是因为你放不下他。有没有讲的这种干娘，没办法，明明就是有讲跟没讲一样，但你就觉得对对对，我现在放不下他。第二个是，当你接触了这一个组织之后，你会突然间对世界万物有了全新的看法。你会突然间觉得说，哦，原来我以前所学到的那些都是骗人的，都是没有理论根据的，或是都是有点问题的，这个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授，我们的这个老师，我们的这个上师尊者上人，他有讲哦，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先帮助我们自己，帮助了我们自己之后，我们把这个好的结果内化到自己身上，我们才能够去帮助其他人。哇，有没有听起来很有道理，很有道理齁，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这就是他妈自度度人啊，很有道理，道理嘛鸡掰啊。我还可以跟你说是谁讲的咧，这个东西是佛教的一个教派叫做禅宗，禅宗的祖师是达摩，达摩底下第六代叫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六祖慧能他们开始强调就是要能够自度度人，我要先做到我自己，就有点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先管好我自己之后，我把我做照顾好了，自然而然我也可以去照顾其他所有人，就是电影 Manga 里面他讲的那个兄弟我好雷也要好啦，就是那个感觉。不要再去相信那些放屁没有根据的事实了。第三个就简单了，这个组织的世界观非常简单易懂，一目了然，并且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哦，你的心里面只要平定了，一切的事情就有了解答。你之所以现在感到非常的混沌不明，就是因为你的心没定，你抓没定，你没材料定掉来，你没材料定来，你都不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些事情。只要你能够达到心如止水，明镜止水，自然而然你就会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有了答案。有没有？什么都没讲又好像什么都讲了，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我讲的这些干话当然一般人听到都会想，哎呦你写的公杀小。可是如果你现在真的很脆弱的话，我这样跟你讲就想，哦，对对对对对，我都没有花时间在我自己身上，我都没有好好照顾好我自己，我要花点时间跟我自己好好的相处。靠腰，别人平常跟你讲半天你都不相信，这个什么尊者上师教授跟你讲你都不行。哦，第四点哦，周楚除三害就有了嘛。你很难完全掌握组织的全貌，事实上他们也不允许你仔细思考或是检验。你在组织中新认识的朋友会告诉你，这些东西很难用言语解释，要亲身体会，要不要现在就过去看看。有没有他们拉人的方式嘛？不就是跟你讲说，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很玄，我上了这个课之后，我整个你看起来我是不是精神都变得很好，我跟你说我真的没办法跟你用嘴巴讲，你跟我去听一次，反正你信我一把啊，不喜欢也没关系，不就是干娘都用这一套吗？去到现场之后就又来了，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第五个，我们刚刚前面其实已经有讲到了，就是这个组织里面啊，一定会有一个领头的人，他叫做可能是大师、师父、导师、老师、上师、什么什么师，或是什么教授之类的，只有他能够去知道或是领悟或参透整个宇宙或生命的真相。这一点当然是学习所有宗教的啊，比如说像基督天主教全知全能的上帝嘛，对不对？然后像是伊斯兰教里面万物非主唯有阿拉，穆罕默德唯一使者嘛。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他们其实有讲的是上帝有很多个形象哦，阿拉有使者叫穆罕默德，他不会说干那都是一，他是电，他是光，他是唯一的神话，这他妈就是放屁。第六点其实是蛮多宗教还有老式的教派会有的古典主义啊，他在讲说这个组织的教义才是唯一的真实的永远的智慧，社会上的科学理性思考等等都会被他们当作是很负面的恶魔的或是敌对的不够启发的。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嘛，就是他们会故意帮你塑造出一个敌人来跟你讲说，所有那些外界对我们的批评都是假的，你不用当一回事。那些人就是不够参透自己的人生，不够理解自己，还有不够理解这个世界的全貌，只有我们的上师尊者上人他才懂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只要跟着他就能够得救。 第七点跟我们刚刚的回答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所有外界对于这个组织的质疑反而会被当作是这个组织正面的证明。其实这一个玩法就有点像是当年罗马人在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的玩法，基督徒是非常乐于去殉教的，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子更能够证明说自己做的是对的。他的这一个做法当然会加大跟外界的敌对性，可是问题是他能够快速的团结他的整个内部，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让内部的所有这一些会员信众信徒们跟他们的家人朋友直接断绝联系。比如说要你抛下世俗的所有烦恼啊，就是全心全意的跟着他们去修行啊，全心全意的去忏悔参悟啊，所有的这一些最重要的事情都是要你离开你的家人，这个组织的其他所有人才是你的家人。第八点，这一点不是所有的邪教都有，但有一些邪教会这样子搞，就是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世界其实即将遭遇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只有我们知道要如何拯救这个世界。有一些做法是他会告诉你说什么啊，原本日本那个311大海啸是要发生在台湾，你知道吗？是我们的上人，我们的尊者利用他的功力把那个波往日本推。哇靠，死日本人就可以了，你在讲三小啊。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是那个啦，北韩的课本里面，你如果去看他们在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他们的讲法是金日成大将军率领着所有的部队去击退日本人，美国人只是抢攻而已。第九点，参加这个组织的所有人才都是精英，其他人要么病态要么败类，除非他们愿意参加我们让自己获得救赎，不然他们一辈子都是底层人。这个就是创造你的向心力跟凝聚力，还有就是你身为组织一份子的那个认同感啊。为什么宫庙吸收一堆孝莲娜会被人家讲说什么啊，就是八加九聚在一起，就其实是这个道理啊。他们在这个组织里面不会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他们会觉得大家都一样，而且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做一件事情，一起修炼，一起玩，一起打架，一起抽烟喝酒嚼槟榔干女人。好，对不起嘛。第十点，我觉得有，但不是所有组织都这样。有啦，我的戏友那时候被抓去听紫衣邪教的时候也是啊，就是组织会要求你立刻参加，不要犹豫。我印象中的紫衣邪教也是啊，就是我不想签名，我不想写下任何东西，他们不让我走。哦，第十一点，其实从周守蜀山害就有看到了嘛，组织会要求成员透过服装、饮食方式、自由的语言、严格人际互动关系，将成员隔绝在社会之外。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学很多的宗教，在山上开一个自己的道场啊、道观啊、修炼的会馆啊、会场啊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啊，我把这个组织搞得越神秘，你们所有人就会越排外。反过来说，也是为了要加深所有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向心力跟凝聚力啊。好，来了第十二点，组织会要求你与过去的生活断绝关系，因为这会阻碍你的成长。有没有周楚楚伤害就演到了嘛？你就是因为被你的过去束缚住了，你没办法放下那些对于俗世的杂念，所以你才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第十三点是蛮多近期的邪教有搞出来的东西，就是对你的性生活有严格的规范，比如说由上面来替你选择配偶、集体性行为或者是完全禁欲。禁欲这个有些人可能会拿基督教的修士啊，或者说什么佛教的和尚啊、尼姑啊来做比喻，但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他们的要求是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信众都必须要达成这样子的一个性生活的规范，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根本上的差距啊。我另外可以再讲一下，我们之所以现在所有中国的这些佛教的这些僧侣是必须要不能吃肉，都是南朝梁的那个皇帝搞出来的啊，他就是自己他妈的不想吃肉，然后就直接在经文的那个注解上面写说，哦，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僧侣都不可以吃肉啊。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听他？因为他那时候盖1000多间庙，所以所有的和尚都归他管了啊。第四点，组织不断赋予你许多工作，并占据你所有的时间，你必须要开始卖书、卖刊物、招募新成员、参加课程、静坐灵修。这一点的部分的话，在不同的组织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表现方式。有些组织更聪明的做法是，它会让你们每一个人有阶级之分，还必须要达到一定的位阶才能够去从事某一个一定的工作。你是个低阶的破瓦级信徒，很有可能就是只能自己在那边自修啊、打坐啊、灵修之类的而已，或者说你只能贡献你的金钱、贡献你的身体。第十五个是，哦，几乎丧失了独处的时间，组织中的某个人总会整天缠着你。这一点的话，其实在现代很多邪教会比较少看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说现在的社会可以透过很多其他的方式来达成这件事情，所以他不需要说派一个人整天盯着你。 第十六点，我觉得真的是很多这一类的组织都搞出来的鬼东西。就是当你开始产生怀疑，为什么组织当初允诺的成功并没有发生的时候，组织只会告诉你说，那是因为你的头脑不够，你的信念不足，是你自己的责任。这个东西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其实你整个看这所有的这些东西，在直传销里面也是有这样子搞。为什么别人是蓝钻，你是木片？就是因为你头脑不够，你信仰不够，你的那个还没开悟啊，你还没有开始有所 inspiring。他才不会告诉你真相是 There is no inspiring. Only the one people will inspiring is your fucking master. 所有人都不会有真正得到启发或是悟到的那一天啊，只有你们的那个上师尊者上人他才会得到启发，他就赚到爆掉了。最后一点是，组织会要求你严格的遵循教义与规定，这是唯一获得拯救的机会。他会告诉你说，你就只能跟着我们的方向走，跟着我们的方式做。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是，现代所有这一类的组织比较容易做到，是它上面没有写，就是组织会要求所有的成员严格的对外保密。因为现在的网络跟社群媒体太方便，还有我们这一些很喜欢乱爆料的垃圾爆料仔，所以相对来说，几乎所有这一类的组织都会要求他们的成员，所有的内容只可以在他们的道观，只可以在他们的会场里面讨论，出去之后就不要随便跟人家讲啊。不讲的原因，他们会瞎掰的很好听啊，什么啊，因为讲出去就会破功啊，因为你不能随便跟人家说啊，这些人都不懂啊，如果你跟他们讲话，反而会害了他们啊。要讲就把他们带来会场，我们来跟他们好好的聊一聊啊，让上师尊者跟他们讲一讲啊之类的这些鬼话。因为最近我真的是有太多的朋友，还有很多听众都有投稿说，他们周围有朋友去参加类似心灵成长的课程，去参加了某一个什么教授啊、上师啊、上人啊的课程，诶，听完之后突然间把自己修了可能什么10年、5年、20年的东西通通都推翻了。随便的推翻你的宗教价值观这一点啊，其实就跟男女感情之间所发生的那个出轨行为是一样的意思。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情感价值观、自己的宗教观念产生怀疑，那只要那一个邪教他做对了一件事情，他就赢了。举个例子好了，今天如果说哦，假设 A 跟 B 他们两个人交往很久了，但是 A 有个坏习惯，就是每次都会把鼻屎抠一抠之后直接弹在地上。有一天 B 遇到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输给 A 的人，可是那个 C 有个好习惯，是他只要挖鼻屎都是转过去挖，还用湿纸巾把手擦干净之后，然后再把垃圾好好的包起来丢在垃圾桶。就他妈这样子一个小动作，因为他做到了一能够满足，终于能够满足 B 内心所渴望的这一个由 A 身上得不到的事情，就因为这样子，可能从此他就改信 C 了。就像最近我听到的啊，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因为在不管是佛教啊或是基督啊各方面的宗教领域里面，他都不可能直接跟你讲说什么，我跟你讲你都没有错，错都是对方，因为你不可能这样子讲，这样讲是在害对方。所以通常他们对于他们信徒的讲法都是跟你讲说，没关系，我们只要潜心修佛，我们只要心存善念，自然而然的就会越来越好。甚至他为了要告诉你说什么你要继续来相信我，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什么啊，那东西贼啦，那东西业啦，那东西缘啦，那个都是前世欠下的业啦、账啦，可能上辈子你就欠他啦。你怎么会想听这个？我干嘛要听我上辈子欠他？他妈他这辈子他欠我，操你妹的。可是那一个新兴宗教可能跟你说，没有，你不要误会，不是什么你欠他他欠你，这家伙就是个王八蛋，垃圾王八蛋，他超级坏的，所以你现在要听我的，你就好好的过好你自己的生活，跟着我们一起成长，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拿得起放得下。又来了，有没有灌你一堆鸡汤，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我这个人比较极端，我这个人是不可知论者，我是相信人定可以胜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会被很多这些妖魔鬼怪乱七八糟的事物所击垮，会有后半段这个邪教检查表。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我们认识的台北新住民，他开始大量的在他的 IG 发了一大堆关于心灵成长、身心灵的那种文章，然后甚至还跟他讲什么啊，我去上了一门课之后，我突然间都茅塞顿开了，什么他的那个什么植物品里面，就是上师送他的植物品里面什么干你娘妈的，突然间有了长了霉菌，表示他的执念太深啊，什么心里面那一关一直过不去。但是自从他去修行了之后，一切都好了，从印堂发黑、手脚发麻、头顶掉头发到现在，突然间考试都考100分了啊，洗个衣服在口袋捡到500块，甚至还开始把自己讲得很渺小，什么啊，我只是一个这个社会上渺小的一个例子啊，然后我也想要让你知道说，我有很多东西，有很多可能性是我必须要跟你一起看的唯有诚心诚意坦荡荡的让我看，让我开启，才能够去接受。也有一些人是打着宗教的名义，或者说披着宗教的皮，在行一些邪教的事情啊。 比如说子怡邪教的事啊，他的看起来根源来源是来自于禅宗，他讲的理论其实就是自度度人，他在讲的东西其实就是你先把你自己给管好，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他也是在告诉你说什么啊，你就是应该要来我们这边买个蒲团啊，打个坐啊，听听我们的上人讲什么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干你娘妈的，这些事情我自己在家就可以做，我为什么要去听你的那个上人讲那些干话哦？什么自从信了他们之后考试就考100分，我真的没有好小，干我他妈在现场听他们讲这种干话，自己花时间去上那一些心灵成长的课程，上完之后然后就觉得说自己突然间变成老师达人上人之类的可以来教别人，我觉得你也是蛮奇怪的。你可以抱持着一个很开放的态度，多去听听看，多去看看说诶别人其他教派其他流派人是怎么生活，是怎么运作，或怎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当然就是稍微参考一下我们所提供的这个17个邪教检查表啦，就稍微看一下，这是从德国萨克森邦的政府文化厅里面所发行的东西啊。我是真的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大量的败类跟毒瘤，他就是披着一个其实什么啊很有名的老师很有名的讲师的皮，在做一些小金，在做骗小骗底的事情啊。我跟你讲，所有有名的人都一样，今天不管是蔡阿嘎、阿迪、志奇、七七、艾丽莎莎，通通都一样，有粉就会有黑粉，一定都会有。所以在网络上，如果你去找某一个你在信的那个上师上人，网络上看到他正面评价，但完全看不到他的反面评价，你一定要稍微存疑一下。你想想看嘛，为什么你会很怀疑的跑去网络上 Google， 别人就不会？难道只有你有这个疑问吗？不可能啊！那为什么都没有任何人提出相关的疑问？我可以跟你讲，因为他们非常的聪明，他们知道当问题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就解决掉问问题的那个人就好了。所有的搜寻引擎都是可以买卖关键字的，他可以花钱去买大量他的新闻广告。我就曾经看过我自己周围一个一直把自己的照片修成异次元黑洞的一个女孩子，她超屌的哦！我跟你讲，她的身高体重可能跟我差不多，但是她有本事把自己修的跟林香一样。我真的是如果再稍微不节制一点，我可能再这样子刻下去很快变统神，从统神变林香哦。啊，这样子的一个人有本事在新闻上面直接买新闻说什么啊，气质弹钢琴千金杀小的，什么据传爸爸是某船产的董事长，然后什么弹钢琴超有气质之类的，连我儿子都听不下去了。好，总之稍微思考一下，所有的这些舆论通通都是可以操作啦，就是看你要花多少钱而已啊。我是蛮惊讶会看到就是自己周围的朋友，这原本的台北新住民也开始成为他们的下线了。我是很想花时间去劝他说啊赶快离开这个东西，但我知道一旦我们出手了，他只会离我们更远而已。所以我现在决定静观其变，什么都不管，我就在旁边默默的看他装逼啊。今天这一节节目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好的对不起的 Podcast 频道，我是小哥。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跟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上面去按赞追踪留言，有任何最新消息就上面发布。不过你使用的是任何一个 Podcast 的平台，都欢迎你在上面帮我们五星按赞追踪并分享给周围所有的朋友。好，对不起马仍然在征稿当中，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想做的，或是希望小哥能够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的，都欢迎你投稿给我们，私讯到我们的 Instagram 小盒子，不管是我或是我们的团队其他成员看到都会帮你做回复。再次谢谢大家收听好对不起马的 Podcast 的频道，小哥我们下次再见啦，大家拜拜。